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加丢 Wave》节目。好久没有录 Wave 了，
是吗？是吧？
好像是
我
反正
感觉有段时间了、今天为什么这么着急把大家凑在一桌呢？主要是刚刚
没有自报家门呢。
啊，对
啊，他是 Jerry， 我是 Win。
哎，对，我是 Jerry 啊，
他是叔叔，我是萝卜。
哎，好，咱们互相介绍了啊。为什么这么着急把大家凑过来呢？是因为最近刚刚上了 Steam 的新品节，十月份的新品节来了，我们也互相聊，就是互相怎么说呢？问问都玩了什么好玩的游戏，互相交流一下吧。觉得还
有
挺多不错的。
就是因为咱们平时录新闻，然后录茶话会，我自己都是现在录这两个比较多嘛。我发现啊，就是还没发售的游戏啊，放在这两个里面哪个里边聊啊，都有点怪。
感觉
首先它是个新闻，因为它还没发售，它是未来的东西。但其次聊这东西要涉及大量的游戏体验和个人体验的这个具体玩的部分。
然后有人说你提前给我透底了什么的？
对，放在新闻里呢，体验太多了。然后放在茶话会里呢，它又是新闻。所以都不太合适。然后 Wave 是最合适的。我觉得以后咱茶话会，咱那个新品节啊，咱就录 Wave 就完事了。里边这种还没发售的新游戏，咱就在 Wave 里聊。
正好本来 Wave 也是主打一个时效性的
节目，时效性对。而新品节是一个特别快乐的时候，因为每次新品节办公室啊都比较热闹，
跟抓阄似的。
那我个人啊也是这个每次新品节一定会至少玩五六个游戏的那种人，像翟瑞也是，大家都一到新品节就下一堆的这个。把硬盘腾干净，下一堆 demo。
就是我来看看你们哪个顺眼，
对，
然后就开始，
大家各自挑几个玩儿、那就咱今天就聊一聊咱们四个人这次新品节都玩了啥。
我先，
你先说一个，
你先来，
我先说一个泡姆。泡姆这次是参加了十月份的这个新品节啊，
对，
金角网络和集合发行同台竞技。
哎呦，这么啊，剑拔弩张呢？
对，在 Steam 上同台竞技。然后这个 demo， 因为去年我和西蒙是去他们办公室玩过一个 demo， 然后那个版本后来也来到了去年的北京核聚变现场，大家也在现场可能上手玩过或者是看过，然后这个 demo 我感觉是比当年进化了不少，而且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就是以前就有的这个关卡呀。对比这个后来这些新关卡，中间有一个很明显的进化感
说明最进步不小。
对，这个最能体现这个进化感的是这些机关设计、谜题设计对配合的考验和难度。
是上点强度的。
对，然后这其中以往的那些关卡，无非就是垫个脚呀。你或者互相触发机关啊什么的。
虽然这泡姆其实宣传有段时间了，后面也来过，但是我还是想给没怎么关注过的这个朋友们
简介一下，
从头简介一下泡姆是个什么游戏。是个双人成型分屏合作游戏。
如果你是联网玩的话，它是
单屏的、也可以在线玩。对，本地的话是双人分屏的，然后
必须联机玩。
对，它是强制双人游玩的。
对，一个人
当然了，
没法玩。
你要是擅长用脚玩手柄，那你是你自己厉害。
左右互搏是吧？
或者你能一只手控制手柄，另外一只手兼顾鼠标键盘的话，
对，
没有方式。
然后，但是我觉得不太可能的原因在于，它其实像那个双人成型还是偏解谜。你用一个人把谜弄看清楚了，然后你自己真的使劲双手一配合。是能过去的，我见识过我自己也试过，就是但这游戏
就是对这个节点把控的比较好，
因为这游戏是有很强的动作设计要素在的，
对，
还有一些时间差、时间那个那种就是卡时间配合的那种解谜，
需要你在很紧张的时间里两个人精确的完成某
个操作，需要两个人互相跳到对方的平台，和换颜色这种事儿，一个人操作有点难，
互相拽着什么的那种，
然后
拽着板儿，
它的核心玩法就是祖玛。
啊，
泡泡龙，3D 泡泡龙，敌人都是由不同颜色的泡泡堆出来的怪，
三消，
对，
集齐三个就爆炸。
你把对应的颜色的球打到他那个身体的某一个某种颜色聚堆的位置，就会把那聚堆的颜色凑到三消以上，就全都炸了，对吧？然后有的时候身上会覆盖一些铠甲部位，用你在每一关获得的那个特殊的解谜道具，可以把那个铠甲部位给扒掉。然后把那个颜色给露出来，然后再往里面打那个球啊，
或者是什么弹反啊之类的。后期也有这种，
是上点强，确实上点强度。它其实有一些那种 boss 会打一些全屏打击，一个覆盖整个屏的那种一个弹幕墙压过来，但是这个墙上呢，有的部位是有颜色的。然后你通过队友去打这个墙，可以或者你自己打这个墙，把那个墙打出一个豁口来，消掉，
互相解救，
消出一个豁口来，然后你就可以从这个豁口跳过去躲这个招式。
对，
是
啊，强机制。就是有点，
但这也是他们早期关卡的设置。就刚刚我说的后期关卡，他们可能不太强调这个枪这个颜色配合。 也可能是这个 demo 是强调的四个道具，所以他们把关卡的表现着重在这四道具的配合上。
嗯，
比如说boss 会在地面上放一些这个特定颜色的场地魔法，
嗯，
然后你要用道具给队友，你来当垫脚石，然后给队友提供输出空间。
嗯，
这种，对，
我这游戏我跟翅膀联机，在他的工位上，
我们那儿现在有个热座，
对，
就是翅膀配萝卜，萝卜走了之后翅膀配 Max，
对对对
Max 走了之后翅膀配
引擎
，
反正是打完了
啊，
翅膀应该是打通了。
嗯，
我玩了，我跟翅膀一块玩了三到四关，
我们玩了四关，然后后来我和引擎又玩了两关，
嗯，然后我算是体验比较多的一个，
哎。
嗯，你对这游戏现在整体感受是怎么样的？
我现在其实对他们这个进化我还是比较惊喜。
嗯，有进化。
嗯，
对，就上一次我们在那里玩的时候，一个比较早期的 demo 会感觉到说，他们是处于一个想法验证的阶段。
嗯，
现在这些想法已经成为了我们能感受到乐趣，真的玩笑了的，
嗯，
玩得很开心的一些关卡。
嗯，
但是也有一些我们体验不是特别好的东西。
嗯，对，可能的地方挺多的。
对，一个就是那天你一拿起手柄就感觉到了它手柄的优化和设置问题有点严重。
嗯，我拿起手柄第一件事，因为首先屏幕就只有一半嘛，
嗯，
我自己是分屏的。
嗯，
然后我自己的个人玩三 D 游戏的习惯是我从小玩 PS2 的时候就养成的习惯是，能不用右摇杆动镜头咱就不动
啊，
除非我瞄准打枪的时候用右摇杆。
嗯，
对吧。哦，有一般三 D 游戏都会有一个键叫做把镜头对准你的面相。
嗯，
小时候玩三国无双什么的都是有这个键的，对吧？
是，
你摁那个键，你这个镜头会自动对准你人物看的方向。啊，这游戏没有
啊，需要你去
全程
频繁的用，这个，
用拇指放在右摇杆上去调这个方向，
嗯，
去看。我倒是还可以了，我也不是不行，
嗯，
但是我就是会觉得有点费劲。
对，毕竟一键回正镜头也好，在这个 TPS 游戏吧，
嗯，
是一个比较关键的设计。
嗯，
但这个也好改吧，可能能做。
对，这个做一下就有了感觉。这个，
不做就没有，做一下就有了。是，但因为它这个场景啊，是高饱和度、高对比度的那种。
对，因为它主打的一个元素是颜色嘛。
对，所以这个关卡又是浮空在一个世界之上的。
嗯，
啊，没有任何地标，就是只有你的这个堆建起来的这个关卡的模型在。
哎，
所以有时候分不清前和后。我经常跟翅膀解完一个谜之后，他往前走，我往后走。
哦，
我以为后是正路。
嗯，啊，你俩都以为你们走的
是正路。因为缺少对标志物来判断哪是路。
嗯，而且因为它那个关卡里面是一个个平台，平台前面的平台和后面的平台其实差别
没
那么大。
没错，
嗯，
没错，没有场景。
嗯，
说白了就是。
嗯，
对，但这个在我和引擎玩的两关的时候已经解决了，
改善了一些，
对，
是吧？行。
它但是一直延续的一个小问题吧，是那过场动画。
嗯，
过完之后你的面朝的方向好像不是
要走的方向。
对，不是锁住的。
嗯，
哦，他没有说你过完过场动画之后把你的镜头推到一个地方，
推到下一个你要去的目
标。嗯，就变回你以前的那个镜头了。
对
啊，这时候有时候特别容易晕。这个，
对对对，
你要是动我的镜头你就好好负责到底，你要不动就别动，是吧？
对对对。
还有就是这游戏有大量需要依赖物理引擎来解决的谜题。
嗯，
比如有那种长长的板子
啊，
我和我的搭档要两个人都用一个吊索把它给一人吊一端然后拎起来，
不是强人所难吗？
去出桥
啊，
对，有点那种感觉
啊。
然后那个物理引擎就开始作怪，会在那抖，
嗯，
颤，然后卡，
嗯
啊，就是比较，其实不是什么很好解决的。这个我很多游戏都解决不了这种，
很多现在大型游戏还有呢，那怎么办呢？
嗯，啊，然后最后其中有一关卡是这样的，我没想到达对岸，
嗯，
中间是一堆刺儿，然后给你的东西是一个正方形的魔方和一个长板子。然后解决方案就是把魔方放在场中间，刺儿中间，
嗯，
然后把板子铺到魔方上，变成一个桥
啊，
哦，对吧？你想象出来吧？
嗯，
啊，然后
顶上吗？
我和翅膀那块就费了老大劲了，都已经知道怎么解这个问题了。
嗯，
就是在实际操作上，都不是我俩没有默契的事儿，我俩挺有默契的。
嗯，
但是那个板子每次往那个
边上
往上面一放，
哎，
就一定会开始。说不出，就弹一下也好，还是蹭一下也好，就和那个下面那个魔方就对不齐了。
嗯，
然后板就开始歪，最后怎么过去的呢？我们把那个板子放好之后，翅膀趁那个板子还没有被弹开，还没有开始变形的时候，
嗯，
在动态的过程中
踩上去
窜过去了
啊，
然后把我留在这边了。然后最后我也是同样的方法过去的，
还挺有生活的，
摆不出一个特别稳当的四平八稳的桥来。
但是我们两个的方法是错的
啊，
那是我们两个硬过的
啊。
应该是把板子铺在刺上，然后把方块放在板子上当垫脚石，踩在 上板走到方块跳方块上去。
但这也不存在什么正错正确的错误，
就是说明它的这个建立在物理上的解法还挺多的。
一旦到了这个物理引擎解决的方向的时候，
嗯、
就总是有办法。
嗯
啊，同样的道理，我可以只用板子铺一个搭上去的坡嘛，
对
吧？也可以是吧？
对，
然后拿方块在前面垫一下。
对，然后因为你涉及到了物理，然后你的角色有四个这种道具，
嗯、
以后可能还有别的，
嗯，
所以就可以实现一些邪道玩法。羽毛老师已经发视频了，
嗯，按理说这个
对
这个自由度是有的，
对
对，
就这种，因为它有很多这种高抛、抛物线、转瞬移、垫脚这种设计，所以你能选择很多花样，
嗯
啊，比如说一个隐藏的道具，你是高抛瞬移，然后用抛物线去捡，
嗯，
还是你队友给你搭个垫脚石，然后你们两个默契的互相跳一下，这种。
这游戏两个人想上强度，想玩点帅的，应该是没问题的。
哎，
自由度很大。
就比方说，它不是有一些爆炸的效果吗？
嗯，
不知道也能不能应用进去。
而且它这游戏是可以开友军伤害的，
嗯
嗯，
你是可以朝你队友开枪的，
对
啊，无形的惩罚你的队友。
它不是惩罚，
嗯，
这东西你要
无形的奖励你的队友，
就每个人有三条命嘛，
啊、
你打队友那之后，那个血不是没了，而是会掉出来。
嗯啊、
哦，你可以去把那个血吃回来。
对，你们可以均分
用这个方式来均血。
嗯，
对，比如他只有一个血，我有四个血，
嗯，
我就可以匀他一个嘛，
嗯、
就用这个方法，
嗯、
对吧？啊，但是实际上玩是没有这
样。对，会不会有人就是一上来就是给你留一条命，应该可以了吧？
而且这游戏是没有单人拥有死亡这说法的
啊。
如果他要死了，
嗯，
他会被一个泡泡给禁锢住，
嗯。
他可以按狂按键来挣脱这个泡泡，然后我打他这个泡泡，
嗯，
只要打破了，他出来了，就等于这条命就回来了
啊。那就是、这个、
除非两个人同时被进入这个状态，
我
算闯关失败嘛、
嗯？就是失败惩罚其实比较低，
嗯，
失败尝试惩罚都比较低。
他毕竟他主打就是一个轻松向的，其实甚至有点这个合家欢向的一个。
他在画面表达和美术还有这个
文案
上，
嗯，
四处都体现出这种就是合家欢的，
嗯，
轻松的、休闲的，
嗯。嗯
但是我玩起来的感觉是，他想象中的这种目标人群还真不一定玩了。
对，他这个操纵方式、闯关方式，
没错，
你的思维逻辑，
嗯，
是一个非常重，
我认为
游戏深度玩家的。
对对对，他是依赖于你对游戏的这个三 D 游戏，尤其三 D 游戏，
哎，
对三 D 游戏的有一定的这个基础了解之后才能玩的一个东西。
因为首先它有射击元素，
有
对吧？
射击这一块就挺卡人了，
哎，
我就想说
它有平台跳跃，
不是谁都能灵活的用右摇杆，
哎，
打枪吧，
嗯，
对吧？
就两个摇杆，
还真不一样，
两个摇杆的配合这件事，可能在我们办公室来说是一个非常轻松简单的东西，
嗯、
但是我后来因为这个黑神话火之后。
嗯嗯、
我见过了很多平常鼠标键盘玩游戏的人转摇杆、转手柄，
很难受，
很艰难。
是
他们对这个两个摇杆同时操作的适应度很低。
对，
然后 C 手这些事情，
那更是
对更是不可能。
嗯嗯。
然后这个双扳机、双尖键之类的东西啊、
它有的关卡道具多了之后，比如那个吊索。就是给召唤出一个在天上飞的无人机，
嗯，
然后
飞喵队长，
对，降下一个锁，拉住一个东西往上升，往下降，
嗯，
这个东西出来的时候，等于是我那一刻啊，我要用左摇杆来控制这个东西的飞，
嗯，
然后摁 R2 来降下这个，摁 L2 把它招出来，摁 R2 来降这个锁，然后摁三角和叉来控制它上下升降的这个锁，
一些锁链，
那一瞬间我麻爪了，
对。
就是
飞镖队长可能是操作起来最难的部分了，
他已经操作起来非常繁琐了、
你听最复杂的时候你可能同时要摁着四个钮、这种感觉
差不多犯花绳的有点、
对，
然后同时你还要你控制那个地方还是要对你的队友的命来负责的一个地方，
对，而且你们两个需要同时搬运一些东西，
是的、
所
以这个游戏我担心的就在这里，他有一个想当然的认为我是一个面向轻度玩家的一个休闲游戏、但事实上他做了一个挺重度的玩意儿出来、有很有门槛的东西出来、当然也可能是我小看现在的玩家了、至少按照我的
看 你那 boss 就是很多颜色嘛，不是、
对，
你们每个人代表两个颜色，然后你们就得真的像那个祖玛一样就打到那个地方，
我俩要是互相打混了，就是我子弹打他那里面的 对他来说是毁灭性的灾难，
对，就是越打越多了
对、
但是你可以把那个怪变大、然后他的行为模式也会受影响、
怪是由这些部位组成的，你把每个部位削掉之后它的行为方式会非常详细和这个多样的去变化
啊、做了对应的，
比如说他手里有个大胳膊，他大胳膊就喜欢抡你、然后如果你把大胳膊给削掉了，他就不得而已、就用别的办法来打你，
用脸抓你
什么的，
一个人形怪你把他右腿 打得特别长，
嗯，
左腿打短了，他就单脚蹦，然后就行为就会稍微迟缓。
哦，
这是这个部分，你要是真有心去认真研究的话，应该有挺值得一玩的。
嗯，应该有挺多非常出乎意料的东西。
是的，
对，嗯，可惜就是我和你没有玩到我这次体验最好玩的关卡。
哦，是吗？
我那个部分我是跟引擎玩了一遍，
嗯，
就他那个盾牌的关，他的盾牌那个设计。不知道为什么远比其他的设计的好有趣和优秀，
嗯，
它包括这个物理上的举盾垫脚啊，
嗯，
然后转方向挡东西啊，然后这个机制上的就是拿盾牌掩护队友，
嗯，
互相挡一些流体啊之类的东西，
嗯，
哦，这些玩法做得特别好，然后乐趣也很足，不像飞喵队长那个我们会有大量的时间在试错，
嗯，
那个是在直觉和思考的平衡取得的一个比较微妙的
嗯
优秀的点，
嗯，
特别好的那一段。我后来我也看了一下这个各大主播的直播，这个部分好像也是直播效果最好的部分。
嗯，
对，
我没玩我不知道啊。
对，
你但我就是玩了前面四关，感觉下来就是有的地方也很死板，
嗯，
最死板的有的关那给你的玩法也很死板的时候，你基本上是找不到特殊解的。
哦，
我有一种很被动的感觉，
嗯，
当然这对我来说也不一定是缺点。
嗯，
就是框得很死，
就是你知道它的正确解，嗯，
对，就是就按照他给的办法就一个玩到底就行了，
嗯，
啊，我觉得也不是不行，
嗯，
我不是一个特别有创造力的人
啊，
嗯，你真给我弄那些我可能也玩不一定玩得
了，羽毛老师那些我们
现在很多游戏都是这样，
对对对，
嗯，
是，
哦，还有一点就是那天你提的，我们每一关进去之后你代表的颜色有可能会不一样，
哎，对，
嗯，
比如第一关我是紫色加一个黄色，
嗯，
它是红色加一个绿色，
嗯，
比如是这样的，
嗯，
下一关会变。
就黄色可能给他了，绿色可能给我了。
因为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我当我看到关卡前面出现的敌人也好，机关也好，是我拥有的颜色，
嗯，
我第一反应就是
你下意识的就去，
我得去解决这个问题。
嗯，
但是这个事儿是烙印到我的这个肥肉记忆里的，对，
嗯，
吧？然后
行，
下一关又看到一样的颜色，
嗯，
但是我咔咔切两下，发现我没这颜色了。
嗯，
然后其实是很反直觉的。
嗯，
但我终于适应这事儿了，又到下一关，颜色
又切了。嗯，
我们俩之间的颜色分配又变了。这个有点没必要吧？
嗯，
但每关之前不告诉你们，
不告诉你，你告诉我也没用啊！我习惯都养好了，你让我重新再来一遍，养习惯也挺
好。就变个颜色，
是啊，
嗯。
不过这个颜色优化他们已经做过一次了，
嗯，
之前是有我们在他们办公室玩的时候是有这个颜色区分不明显的问题，
嗯，
现在已经优化过了。然后我们刚刚说这个就很简单，固定下来就是了嘛，
是，
或者是你可以定一个固定模式，
对，或者是你进关的时候选你要哪个颜色，
嗯，
对，
哦，也不行，哦，这样关卡上很难设计，
嗯。
哎，不知道，不管了，这个也不管。
反正我觉得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你固定下来是最好的。
反正我感觉是非常好解决的问题，
嗯。
然后我说一下我在旁边看他们玩啊，这三波人，因为翅膀那个位置就在我旁边嘛，我看三波人玩的体验，是我觉得有一点进步是挺大的，就是那个速度感，就是从第二个关卡过去之后，应该是所有的一些解谜啊，战就是一些体验，我感觉有很强的就是动感。
哦，对，我那天听你也提到了，
嗯，因为这个其实是我想在这个游戏里面找到的，小孩子们也会喜欢，就是大人小孩都公共会喜欢的一个，就是很高速的做出反应的，然后或者说你实际上没有那么高速，但它的通过画面啊，通过一些加速的这个场景，让你感觉你是处在一个高速的状态，
嗯，
因为第一个大关有一个
鸭子
儿童过山车吧，那个实在是有点啊，丛林松鼠了，有点啊，就是我想玩的是过山车，然后你给我玩的是丛林松鼠的感觉，
嗯，
你玩过那个麻布仔大冒险吗？那个，
玩
过，
嗯，就是他们有一关那种，就是放着那个 Uptown Funk， 然后你得按那个节奏去闯关的那个嘛，
啊，
那种的，我觉得那个还挺好的，
是，
嗯，
就是有点这个更激烈的节奏感，
对对对，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小细节，也算也可能是这个主机游戏设计缺乏经验的明显表现，就场景和镜头的不搭配。
嗯，
它这个最明显的是那个双人本地双人分屏情况下，你进到一些狭窄的房间之后，也可能这个房间本来是根据那个单人大屏设计的
哦，
你的镜头就锁在一面墙上，你左转是一面墙，右转是一面墙，我根本不知道我要怎么出去。
对，
哦。但如果你是这个全比例屏幕，可能转一下你能看到旁边有提示，
嗯，
所以这个也是需要调的地方。
感觉这都是经验问题，就是他们第一可能是第一次做这种，
就是第一次
啊，对啊，
嗯，
所以有些经验问题确实暴露出来了。
但能感觉到有乐趣的关卡存在，
嗯，
那就说明有前途嘛。
是，
那它美观的那个风格会变化吗？比如还是一样的，就是背景，比如说
啊，背景会变，
会变，
哦、
会变。
我觉得这也挺重要的。
对，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有四种，
嗯，
哦，但这个背景也就色调上啊，或者是机制上的一些配合，
嗯、
没有感觉到太多，比如说。天气影响啊，属性啊，
嗯、
这些肯定是目前看不到的。
对，也不是感觉不是他钻的类型。
对、
哎、
对对。
行，那还有什么别的吗？
嗯，你还玩啥了？
嗯，我这边试了几个，我玩的最开心的是一个《血鬼幸存者》，不好意思大家，
嗯、
就是叫《Holders of the Hill》，不知道你们看见没有，
嗯、
是一个画面介于《暗黑三》和《暗黑四》之间的吸血鬼幸存者。
暗黑三和暗黑四之间，那画面还挺好呢、
啊，非常好啊！我从来没有见过在这个类型里画面这么好的游戏，然后就是，但是第一时间大家肯定想，就是你肯定是因为这个画面进去的啊，也确实是啊，我这是啊，这个人就是这样。然后点进去之后呢，
嗯、
你会发现其实它有很多，我觉得可以称之为是独立的，比较好的设计。一个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玩《吸血鬼幸存者》的时候，前期你会有一些隐藏任务。
嗯
啊、嗯，然后这个事儿，他把它作为了一个自己独立的新系统。简单来说，你需要挺过一个，比方说十分钟的时长，然后你可以结束这一关啊。
嗯，
挺过这十分钟时长呢，你要获得各种的优势，你需要完成他不断派发给你的任务。这些任务包括但不限于就是击杀精英怪啊，
任务达人。
哎，对，然后包括这个在各个地方采集物资，因为它是一个北欧风格的。
它是也是自动攻击的吗？就像那个什么一样，
是自动攻击的。它加了一个暗黑四里的那个大，就是位移、
哦、能闪一下
啊，能闪一下，然后还加了一个角色的主动技。
嗯，
但是都是一只手可以操控的，
嗯、
就是 W A S D 加一个 Q 和一个空格。
行、
哦，
就基本上把你五个手指头全占上，
嗯，
就可以解决的一个游戏。
你觉得它跟土豆兄弟比哪个好玩？
那没有土豆兄弟好玩。
就知道，
哎，不能骗人啊！就是
说到土豆兄弟啊，录音间就充满了快活的气息
啊, 啊。但肯定土豆兄弟还是没法比、啊。
你就是在不断寻找土豆兄弟的这个代餐
啊？没有没有，就是因为我觉得它本质上是不同的两种类型、
哦。
土豆兄弟是我希望看到我这个build
毁天灭地，
毁天灭地超长，就是我是一个就是 build 天才。哦、其实人家都是设计好的，
是
就是想让你那么玩。这个游戏目前还没有看到。这个潜质
build 上可能差点意思，
没有看到，没有看到那种我觉得难以想象的这个 A 搭上一个巨远的地方的一个 C，
嗯，
然后两个人合在一块儿之后是一个非常强力的特殊效果，
嗯，
目前还没见到啊，但是可能是因为它这个 demo 里面展示的内容还比较少，
嗯，
它现在游戏里面看到的界面是有将近六七个地图，
嗯，
然后角色呢也是现在有可用的只有三个，
嗯。
应该继续往上的啊会更好，然后但是我说一点就是它像这种 roguelike 像这种吸血鬼幸存者呀土豆兄弟也好啊，就借鉴到的一个点是让我非常开心的，
嗯，
就玩这种游戏你不是最期待的就是面临一个充满绝望的环境，
嗯，
还要证明自己的这个成长，
嗯，
能够轻易的跨过这个坎儿，或者很困难的将将的跨过这个坎儿的那一瞬间吗？就是你的这个场景要足够、
啊、这样吗？
足够绝望，
嗯，
然后你还有应对这种绝望的空间，就是说白了就是乌泱泱的啊、就是漫天遍布的这种敌人吧，
嗯，
然后这个游戏呢，我觉得首先它用另一个方式达到了这个问题，因为它是一个北欧风格的设定嘛，所以你在最美观的最后，其实你都会面临一个相对于固定的任务。我刚才不是说你要一个一个任务一个任务完成吗、哦、但是最后那个任务统一的都是你要
杀神，
你要其实是你要对抗那个冬天
哦，
然后那个冬天一来这个场景就是一切就是减速啊，然后大量的敌人啊，然后已经比较少的治疗啊，
嗯，
所有的压力就向你压过来，然后当你挺过这个压力的时候，你还可以去选择最后一件事去挑战最后的那个像肉山一样的东西
啊、
哦，然后这个东西站起来之后，就是乌泱泱的小怪就向你涌过来，你就是最后做一个决定，就是你是要挑战它，还是要正常的就是
结束这游戏。
目前这个 demo 里面没有展示出来你的金币有什么用，但是我觉得你那时候结束游戏的话，应该是你就能把金币都带回去，
嗯，
然后可能有一些局外成长的要素吧，啊，但是如果你选择挑战这个 这个大魔吧，你挑战这个肉山的话，应该是有别的更强的，比方说解锁新的地图啊，
嗯，
或者一些别的更大的成就，更多的金币可以带回去，就这些选项啊。然后以及我在后面的任务里面还遇到过可以直接让你 mute 的任务，就直接让你技能都失效的。
我操，
嗯，
那不就瞬间死吗？
就是你就只有那个普攻和一些你的被动
啊，
嗯。然后你要看考虑要不要接这个任务，就是有一个高分享高回报的一个事儿。
哦，知道了。
嗯，整体上来讲，这个是我这次玩的比较开心的一个游戏。
嗯，
然后另外还试了一个《忍者神龟》的肉哥四人联机。
啊，我靠，你真肉哥天尊。
啊，对不起，但是确实没有很吸引我。
忍者神龟的叫啥？
不知道，不好意思，没记住。
行，
因为很快就把它删了啊、嗯。我是觉得就是，可能就是底层的，那个手感上就是差一点。
它是横版的还是？
不是，是特别像我小时候玩的那个，俯视角的忍者神龟。
三 D 的
啊，三 D 俯视角的。
正好你说哪个？
对，你知道吧？一开始个下水道那个。
对，
嗯，是那个。然后
那好玩那个。
那个、好玩啊。
嗯，但这不行。
我就是感觉他的动作上有点卡顿，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是能够调整的。我现在就是觉得我的突进啊，然后包括每个角色的那个特色技能，像达芬奇就是拿着刀一个像居合一样往前冲锋、
哦、
那么个招。
达芬奇在动画里从来没砍过人
啊，
你注意到了吗？
哦，没有，
达芬奇那把刀从来没有砍到过人
啊。那这人也太菜了吧，
是拿刀挡，
不是，那这龟也太菜了，
然后拿脚踹人。
哦，
因为他不能见血。
哦，正义的达芬奇，
对
啊，
真的假的？还是你瞎编的？
反正，在我的观影记忆里、
啊，
他从来没有拿这把刀砍过任何一个大脚忍者
啊，是吗？
是的，都是给踢飞。
但是拉斐尔那俩叉子就必须得攮，
好像也没攮吧？
我觉得肯定是攮着人了。我
这动画是给小孩看的，他不见血呀。
我的记忆里怎么全是他攮人的记忆啊？
游戏里没少攮的是，
嗯。然后、那个、
大家可以看过的纠正一下我。
然后那双截棍就是天天吃披萨，
对，
嗯。喜欢当那双截棍。好，总之这个你可以，大家可以试试四个人玩怎么样。我一个人玩感觉有点无聊，我就给过了、
嗯、
然后紧接着下一个是哪个发行商？是那个毒神的那个发行商、
嗯、
他们这次又做了一个游戏，又发了一个游戏、
嗯、
还是西班牙宗教题材的、
嗯、
但是是一个点击解谜、
嗯、
跟那个猴岛传奇一样的那种、
嗯
哦、然后我也是玩了一下，我的感觉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不太行。
嗯
啊，首先它的那个整体的界面啊、插画、啊、什么的，其实都还挺吸引我的。但是，一进到游戏里，所有的角色都是以一种非常卡通的形式
啊
出现的。然后那种西班牙他们擅长的那一套，那个西班牙的那个宗教感，
嗯，
那个深沉的感觉
全被打破了。
然后包括这游戏叫《The Stone of the Madness》。
嗯。
就是
也不 madness 了，
疯狂的石头就是，然后就是
还真他妈是疯狂的石头，
疯狂石头嘛。然后结果那个你是出现在一个，就是相当于是被收容在一个精神病院的那种感觉，就是他把你关起来，那里面确实有很多人是疯子，但你不是疯子，你要考虑怎么从这逃出去，
这不经典命题吗？
对，然后你逃出去的过程中，你还会认识大量的同样被抓过来的人，然后你每个人有不同的技能。然后可能最后我觉得是一个要扮演一个越狱的戏码吧，让不同的技能在合适的地方触发，然后最后让你逃出去。但是因为它这个二 D 的这种卡通化，就是那个修道院里面的疯子都在跳舞，就是特开心，感觉他们都
是那种像素的，还是说就二次元的那种？
不是，是那个真是猴岛传奇的那种动画，
很细致的，
嗯，就是那种老派美国动画，
嗯，
二维的那种感觉，嗯。就这些吧，
嗯，
最喜欢的还是这个《吸血鬼幸存者》啊、
嗯，你喜欢类土豆兄弟这种这一套的，
也不一定吧，就是
释放多巴胺
那种，但是你没有
类土豆兄弟像话吗？
不也得找我一下，就是他就是很适合这个
上班摸鱼玩
啊、不，他就很适合这个新品节
哦，
嗯，
是啊，因为他不需要展开太多，
就快速吸引你，
刚玩上是最上手最舒服的，
对对，快速吸引你，你觉得好玩就留下来，
前几个小时最好玩的，
对，
然后就买了，
嗯。
叔叔玩啥了？
嗯，我最近没玩什么，最近玩古墓丽影的，没玩新品节的、
哎
嗯。
古墓丽，
嗯，
古墓丽影前两天刚说他们总系列发售了1亿分，是吧？
我的妈呀！
嗯，
那可以先说一下，
你一个系列做多少年？二三十年？ 卖个一亿份也不是很奇怪吧？
不，卖做了二三十年的游戏也不少啊，
嗯、
没有谁卖一亿份的、
嗯，
不多啊。
但人家还是庆祝一下。
有吧？
谁呀、啊？我说一个二三十年的啊，你想想，等会儿啊，
嗯、
洛克人二三十年了吧？
不，这个你不能说横跨二三十年，你得活跃了二三十年，对吧？
啊，
这
他们最近也不活跃了。
说一个我近几天玩的、
嗯、
叫这个 Void，
是不是那个
就是那个、
嗯、
就是这是这次新品节比较打眼的一个、
嗯、
啊，讨论的比较多，
整个社区里对这游戏的讨论非常热情。
嗯，
嗯，
它是一个第一人称砍杀动作砍杀的游戏。
嗯，
这游戏一打眼，首先给我的感觉就是画面真好、
嗯、
因为你不仔细看它的美术非常好。
哦，是吗？
是的，它的美术其实非常好、哦、它其实是 low poly 的那种。
对，
嗯，
就我看
低保真的
封面，我觉得有点混搭，我就没点进去。
但是、这个、
头上戴了一个特科幻的面具，
又科幻又古典的面具，
然后身上又是个特古典的那个东西，
一个骑士的感觉。
嗯、
它是那个低保真的那个线条粗犷起来，有那么一瞬间让你看上去有点像钢笔画的那种感觉。
哦，嗯、
但其实低保真的那个，其实它故意调出来的一个状态。
嗯、
所以这游戏加上它动感十足，就是动起来很高速、
嗯、
节奏很快的游戏。
嗯。
在那个高速运动的画面里，你不会太在意到那个画面的低保帧，你觉得这是一个画面非常好的一个节奏非常快的第一人称砍杀格斗冷兵器战斗游戏。
哎，
啊，它是一个那个怎么说呢，嗯，就现在有一类游戏，你说它是这个，它就是如果是这个笼统的称呼，
嗯，
可以叫他们这个夺宝撤离游戏。
嗯，
但
啊、哦、这是夺宝撤离，
是它是夺宝撤离游戏。
嗯嗯，
奇幻
塔科夫
塔了是吧？但我觉得它不是塔科夫、
啊、
这个不算塔科夫、
嗯、
因为首先它没有物品栏、嗯、或者它物品栏是不受限制的、
嗯、
你这一把想拿多少东西都随便。它的升级是魂，是黑魂那套
啊、
嗯、你这一把打的所有的那个魂可以带回去升级，但如果你死了就留在这儿了。
嗯，
你可以在下一把进去把它活给捡回来，所以它本质上这个活的那套、
哦、暗黑二、
只不过这个场地确实像塔科夫一样是一个半开放不开放的一个大世界。
嗯，
你自己有一个基地，你每次出发进入大世界里，你可以朝任意一个方向去
探索
嗯啊，但是最后会发现只有一个主方向，
嗯，
就是能带你来到这一关的最终 boss。
嗯，
然后 demo 试玩展示了这第一关这个大世界，整个一个大世界，
嗯，
我就玩了可能得有七八个小时，
这么爽。嗯，
但不是说因为它难，它确实很长。
嗯，
但是因为我玩的细，我就是每一寸，而且我还重新玩了一遍，去尝试所有不同的流派，玩了。其实你自己玩的话，可能就三个小时不到，
嗯，
就玩完了。我重新玩了所有流派，因为这游戏我真的非常喜欢，我就认真玩了一下。然后，它好在哪儿？就是说，首先在冷兵器第一人称砍杀这个类别里，
嗯，
我个人印象里做的最好的是一个叫《影子武士》的游戏。
哦，
还是叫影子战士。
嗯，
沙德
影子武士，
影子武士是吧？
嗯，
就是那个老王那个，
对
啊、嗯、然后拿把武士刀给转了一圈砍人那个。
嗯、
但那游戏有个问题，就是这晕。
嗯，
那游戏里你角色转，你镜头跟着一起转一圈，
是是是，
那谁受得了呀、
啊
嗯、这游戏不是，这游戏也有旋风斩，但是旋风斩的时候是镜头不转人转。
嗯，
你就看着那个胳膊在你面前转了一圈又一圈，
还挺幽默的，
非常
麻花一样。
对对，其实脑袋也跟着转，但是你镜头不转，就是给你、
嗯。嗯，
哄哄你，让你别让你太那啥。
嗯，
啊，然后他的那个手感啊，包括你这个一刀给人开了瓢之后，还有一个慢镜头，那个慢镜头的那个时机非常的对。
嗯，
就是你这一刀出去得到正反馈的那一下，
就是那咣
咣啊、
哎，
就给你慢个一秒到一秒半左右的时间。
哎哎哎，
这一秒到一秒半呢，帮你判断一下之后怎么办。
哎，这个戏啊，
周围还有别的敌人，
嗯，
然后你再去解决其他人。
嗯，
然后这游戏呢，你只有。我反正我玩了几遍 demo 下来，最多最多装备配好了，你只有五颗血，
嗯，
五颗生命值。即使是这游戏最垃圾的小怪摸你一下，也是一颗血的伤害。
嗯，
然后小怪进攻欲望非常非常强，
嗯，
站着不动就是一秒死，啊！但是你通过辗转腾挪和这个游戏的机制，你节奏快起来，你是可以片叶不沾身的，
嗯，
在怪群中飞舞，
嘿嘿，
对。然后为什么呢？首先闪避完全无敌，然后闪避冷却非常短，
嗯，
然后。
闪避限数量是吧？
限数量有三个，这个闪避次数，
嗯，
回复的非常快，用的也非常快，
嗯，
但是你是会有瞎鸡巴乱闪完之后没得闪，
没地儿了啊，
然后那一瞬间就要你的命，
嗯，
很多时候，
嗯，
因为远程怪非常多，一个骑射就死了，然后敌人在所有的攻击动作的时候啊，就是在攻击之前会进入一个闪黄的状态，
嗯，
动作出来会闪红啊，有的动作只闪红不闪黄， 有的动作只闪黄不闪红。
哎，
闪黄的意思是，如果这个时候你右键摁住鼠标右键是一个重攻击蓄力，如果这个时候你蓄力打出去，打中他的一个闪黄的状态，
嗯，
就是反击
啊、
哦，会打断他的动作，造成伤害。
哦，我觉得是截停，就是
截停，
对
那种感觉
是吧？嗯。
然后如果是红的，就是你没别的办法，你必须赶紧闪，
嗯，
你不能再那什么，再跟他晃了、嗯。然后就通过这一个小机制和一个闪和一个截停这两个机制，
嗯，
你在怪堆里跟一群怪作战的时候的那个距离感和那个节奏感是非常非常强的，
嗯。
然后这游戏是可以自己调怪物数量的，非常人性化。你有一个调难度的地方，
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
对
啊，
怪物的
这人性化的有点
怪物的战斗力就是血量、
嗯、
怪物的数量是可以自己调的、
嗯、
你觉得我有点轻松、
嗯、
你就把数量调高，这个你多好多好多怪
啊
啊、嗯、然后你可以把怪的血量调到最低，要把人数调到最高，砍起来非常爽、
嗯、
你也可以把怪的数量调到最低，要把血量调到最高，跟每只怪都打得有来有回的，
嗯，
跟黑魂似的，
嗯，
看或者你可以都调到最高，那奖励也特别多，就是看你自己的游玩节奏
哦，他会给你一个对应的奖励啊、哦，那挺好
的，
嗯，
然后所有的攻击是有顺劈的，比如你的左键是，就拿剑这把武器来说，左键是横扫，右键是竖劈，
嗯，
对吧？然后横扫那一下你是可以蓄力的，然后闪进去再松开左键是释放出去一个横斩，你会斩到这个面所有这个剑的模型碰到的所有怪，
嗯，
你可以再跟着一起拖一下鼠标。让这个扫的这个面积再加大100%，
哦，你还可以这样操作，
100度，对、
哦，
最后就是砍出一个手动旋风斩来，是可以、
嗯，
完全可以的。
上次听到这种操作还是守望先锋感觉
啊，是也可以，因为它是那个近战是有判定存留的嘛，对，可以转视角来加这个判定面积，
嗯，
然后但是这里有一个核心机制是，你的生命值的唯一来源是用剑砍人，
嗯，
只要你砍到的人变多了，你的回血量也大幅增加
啊。
然后因为这游戏人血特别少，通常就是4到5格血嘛、
嗯、
你有时候冲上去那一下两格血就没了，见面一个照面两格血没了、
嗯、
再压一下你就死了可能、
嗯、
但是就是
下一秒你就砍出来
了，就是因为你冲上去那一下一个横扫至少砍了六个人、
哎、嗯，
给你哐补回两格血来，
满满了，
对、嗯、然后你就永远在那个动态的挣扎的闪转腾挪中、
嗯、
血量掉下去又涨回来，掉下去涨回来的过程中把所有人都给砍死了、
嗯、
最后就是你满血站在一地的残肢断臂上，
就是让玩家在一个极限的状态下
对
不停的
去看下一
步、嗯、
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我后面看我玩这个，他第一句话是哎呀这不是个 Doom 吗、
嗯、
他是有那个 Doom
的，我是有
那个
感觉，
高节奏、
嗯、
高风险的感觉在、
嗯、
然后你实际玩起来也是那样的快感没有错的、
嗯，那它这个叫做你说有撤离的要素，
对，
是为什么？是你能带东西回来之后，它有
在里面
局外
所有东西、
嗯。
如果你不能活着带出来，就留在里边了。
啊、嗯，那这个带出来之后，它在局外上有什么？
是一个重 RPG 成长。
哦，
你所有东西就像暗黑一样，
嗯、
要拿出去鉴定一下、
嗯，
才能变成真正的装备。
嗯，
装备分品级，白的、绿的、蓝的、紫的啊，对吧？然后强 build 非常强的 build。
嗯，
武器目前这个 demo 展出来的武器类型有目前展现出的长剑、双刀和大锤三种武器，比如大锤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武器，
嗯、
慢，你拿出来之后走的也会变慢
啊。
然后那个锤叫 Bell Ringer， 就是这个敲钟人、
哦、
啊。然后你敲到这个怪之后，这个场地里会留下一个虚幻的一个大钟在那儿待着、
哦，
然后你再敲到这个钟，这个钟会噔一鸣响，
哦、还有点
伤害周围的所有敌人
啊、
哦，震一下伤害。
嗯、
然后你要是连锤死好几个怪。场上会有3-4个钟聚在一块儿，
嗯，
然后你走到那个钟的中间放旋风斩，
嗯，
每转一圈直接敲3下钟，
共鸣了，
你一口气敲了10几下，能把场上所有怪震得五脏俱碎
啊、
嗯、啊，杀伤范围巨大，这是一套 build 的玩法，可以搭配这个去，
有点像《龙之信条》一的那个有一个圣骑、
是啊、有点那
个敲那光球嘛，
对对对对对，奥数骑士
啊。
然后剑的玩法就是要力回、
嗯、
高速，因为剑快。
嗯，
然后我玩的那个剑是那个初始子弹那把剑，升高了之后，轻攻击可以触发这个剑蓄能，那是电属性的。
嗯，
然后用重攻击可以把电释放出去，打出一个闪电链，窜好几个人。
嗯，
啊，你可以通过加闪电伤害来提高这个技能的收益。就是双刀没怎么玩啊，双刀是一个我玩的那把双刀是一个强调那个瞬间反击反制的一个武器，就是要对方闪黄的时候、
嗯、
你打出来。对他有绩效，
一寸快一寸强，
包括别其他流派我也玩了、
嗯、
有一个发怒流派，就是你打你就急眼了，上面有条堆满了、
嗯、
然后屏幕开始闪红光，
嗯，
你人就疯了，然后开始有战吼的声音
啊、
哦、然后所以说这时候所有攻击带火焰伤害
狂暴，
对、
嗯、
然后就是去搭配你的这个玩法，总之就是一个高速移动、高速砍杀、高速力回、
嗯、
高速死亡，
嗯，
然后你可以随时随地对着天上摁一下键，
嗯，
就是把你的鼠标往上抬，
啥意思呢？
对准正上方天空，
嗯，
摁互动键，就打开一道传送门， 然后就可以回家去把你的装备去升级一下。
它真是暗黑。
对，把你的那个属性加一加。
哦，它是一个那个视角的暗黑。
对，其实更像暗黑，这么说的话，然后有点魂的那个永久死亡什么的。暗黑也捡尸体嘛，以前。
对，我就说也捡尸体嘛。
对，
嗯，
有点那个意思。
嗯，
所以跟塔科夫什么的不沾边。
是，
对，
而且最重要是它没有那种人跟人斗的那个
啊，没有 PVP。然后这游戏呢，其实这类玩法最近有点多，比如前两天有一个叫 Witchfire 的游戏，叫
巫
火，巫
火，
对，它是一个打枪的这种玩法的游戏，一模一样，一模一样，真的，一模一样。但是那是打枪的。已经 Early Access 发售了，
嗯，
但这游戏明显更好玩，我觉得。
哦呦，
就是砍杀这件事真是太快乐了。
我有点好奇了，
横扫一刀出去，仨脑袋飞出来了，那个感觉真的。
回去我也试一下。
嗯，我觉得他在这个近战动作、镜头调整这块，完全超越了市面上目前所有的第一人称冷兵器对战游戏。
嗯，
应该是最好的。
嗯，
就在这么一个小小的叫 Void 的一个 demo 里，
嗯，
大家可以试试。
因为他一路从那个热门的榜单里一路杀上，
看到就是对，
看
对
昨天看
最热门的，
眼看着他杀到前几名。
对，
嗯，
包括他收你的人物把武器收起来背到背后的时候，你的移动速度加快，
嗯，
然后可以用那个长城的大飞大跳，
嗯，
跳到天上去飞特别高，就是好长城任何方向都可以飞。
嗯，
然后如果你飞到高处，在落地的时候，人没有试着游戏是没有掉落伤害的，
嗯，
完全不怕摔死。但是如果你掉落的高度够高，是可以像那个 superhero landing 一样砸出一个初始伤害来的，
嗯，野蛮人嘛。
所以开怪的时候，你就可以观察地形，找一些破墙啊、土丘啊什么的，
是
往上尽量蹭的越高越好
啊，哦，感觉是非常爽。
然后砸进去开怪，
啊，
然后拔出你的剑开始大杀四方，
感觉确实是非常爽。
是
啊，
大家喜欢第一人称动作游戏不晕的啊，这游戏巨晕啊，
嗯，
玩会儿容易吐。如果你晕三 D 的话，
最后加了这么一，
因为他那个人物是那个有点穿着盔甲那种沉重的感觉，
嗯，
走路的时候那个镜头是跟着晃的。
嗯，那完了。
四十二最怕的就是这个，
我最怕，我现在也开始怕这个了。我昨天玩了一季二
啊，嗯，那也第三成绩，
那晃的巨
是有点晃
啊，
行吧，
没必要都。嗯，
我主要玩了个就是这个，然后当然也试了其他好几个游戏，
嗯，
什么试了试《魔女战士队起源》
嗯
重置的那个，是真不错。分辨率拉大了之后，
啊，
玩法和原版一模一样。
嗯，
我以前没有思考过这件事，就是《魔镜看队》的玩法放到今天一点都不过时，很硬核。
是
啊，
嗯，
但这没什么可说的，就还是那老游戏。
嗯，
然后玩玩你之前说的那个警察，
啊，景区那游戏，
逆向 GTA
啊，
你当警察，然后去抓坏人，那个，
对，
还可以消耗技能点召唤警车在前方横着冲出来拦他一下
啊，用了是吧，
用了，这些都挺有意思的。
发现那个当警察之后，感觉这逼事儿真多。
对
啊，
本身有一个挺深沉的、挺这个
严肃的、
迷离的、严肃的主线嘛，
对
吧？
对，黑色侦探有点。
嗯，但主要最玩最开心的还是这个 Void，
嗯，
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结束前面这些？燕国地图，
嗯，
对，
我想说，对，我真正想说的就是，咱先可以先从这个什么说起了，这个 Speak for You，
嗯，
由这个 G Cross Publishing 发行
带来
的
Speak for You 和倒影与告解室，
嗯，
啊，也参加了这次新品节，
这两个
带来两个 demo。
我玩的就是 Speak for You，
嗯，
因为这游戏我确实之前说好多次了，我期待很久了，
嗯，
我一直想玩这游戏，
嗯，
但是你玩的是现在这个
demo
版，
没错。你和叔叔玩的应该是
测试版
，
我们玩的是
内部测试版，
哦呦，
比较完整的大的测试版，
厉害了，厉害了！
我刚玩完，
嗯，
我刚才在外面就是工位上刚玩完，叔叔看着我玩的，
嗯，
太好玩了吧？
逗了。
首先，我想说一件事儿，就是大家应该都用聊天软件吧？你用微信吧，你用 QQ 吧，你用什么也好，你有没有意识到你在那咔咔咔聊天这件事儿是一件如此强的互动？就是切换那几个。什么？比如你班级群啊，同事群啊，
对，
打游戏的朋友啊，你妈呀，
同事十人群，同事九人群，八人群，七人群，
四人群，三人群，
没有谁谁的群，没有谁谁群，
就这个群啪红点亮了，切过去看一眼，然后啪说一段话，啪发出去，再换一个群啊，换一个人私聊，
嗯，
这跟你的好朋友吐槽领导好傻逼啊什么的，啪发一段，啪回车之前犹豫了一下。没发错吧？确定没有发到公司群吧？啊，不是，按回车发出。
有时候在公司里，就是白老师忽然之间就是那个手速飞快，啪，一个劲舞团就是
对
发出去之后，
我就会拿起手机看一眼啊，
就以为他是文思如泉涌，后来发现啊，就是聊天。
这是哪个群水起来了？这是对，
就是聊天啊。
有时候或者咱们就是 就听见什么42啊，我呀、
啊、
Max 呀、
啊、
什么，就突然开始键盘都飞起来了、
啊、
然后一看啊，他妈的这几个人在群里聊天。
我那天就是我说、嗯、这干嘛呢，这
是
一大
很有意思、
啊、好几十天。
就像说这个 Speak for You 这游戏，他把打字做成了一个玩儿、
嗯、对，
这个打字不是真的让你打、
嗯、
你在键盘上你就胡乱的敲，
随便敲
他就会生成他要说的那个文字、嗯、这件事你想象不到你在亲自上手玩之前能有多快乐。
对，
然后
就是他是第一时间你甚至会觉得这有什么可玩的呢。
对，更精髓的是摁退格键。
对，
因为你有时候打错了就是会摁住退格键全删了重新打一遍、
嗯、
就会打成不一样的话、
嗯、你打出来的话就完全变了，
完全就这是游戏设计的玩法、
嗯、
就是你可以就是像所有的文字 AVG 游戏是怎么设计让你选择不同的话的、
嗯、
鼠标一点嘛、
嗯、
或者摁1234嘛、
嗯、
对吧，这游戏切换说不同的话的方式是把你打好的哪怕一两个字也好、
嗯、
摁退格键删
掉
会然后再打就自动是下一个选项了。
是
啊，这个还是后来他们做的优化的操作，以前你退格完之后还得重新打。
哦、
啊、就跟现实中打字一样、
啊、就是重新打嘛。
对、
嗯、
现在你就可以直接按退格键选 ABC。
那是你得先把所有选项都打完一遍之后才行。
对，
看、嗯、我就是觉得这个游戏在这个交互层面上的创新、嗯、
没错，交互上绝对是
这个创意
强无敌。
对，就是真的我没有见过这样。
不是就是因为是自己家游戏就尬出来。
对对对对对，
刚才玩的太开心了。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太宝贵了。
是，
对，我没有办法去形容这件事，就是我没有办法很好的形容这件事，就是
不用形容。你现在就打开 Steam 给我下个 demo 玩一下试试。
对对对对，
听众
我们怎么说都没有用。
对，
就是你就知道
你绝对就会 get 到我们的意思。
我们经常说游戏的体验是交互、
嗯、没错，
但是把交互做到如此现实的层面，如此固体的一个层面，
嗯，
那个体验是带来的升级是完全不一样的。
除此之外，就是它这个文本和剧情和节奏的控制，
嗯，
我觉得已经到了浑然天成的一个地步。
会写、嗯，
而且这个东西不同人看应该是不同感觉，
嗯、
像叔叔看和萝卜看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哦，因为这游戏里存在一些就是非常重要的 NPC 是和你一直在，你和他是没有任何的见面的，你就是永远都在这个、
嗯、
我玩的部分
啊，
我玩的部分是
有话说，
是都是在这个框、
嗯、
在聊天框里去交流的。
嗯，
他的人设是如此的一以贯之的，
嗯，
他的个性是保留的非常这个强烈的，
嗯、
就是透露给你，
是
你对他是会有一种这个，就像你在网上和你关系最好的网友聊天一样的感情。
是，
你自己回忆一下，你每天在微信也好 ，QQ 也好，你水的最严重的那个群、
嗯，
或者跟你聊天互相吐槽最多的那个朋友。他的性格你是不是知道的一清二楚，他打字的风格、
嗯、
是不是喜欢在他妈的说完一句话之后加一个左括号然后刷一个发一个加一个不是不是、啊
嗯、
对吧、
嗯、
二次元都这么说话就说、
嗯、
然后这游戏里也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打字习惯，然后最神的还不是在这儿，是他会控就是这游戏在你正在忙一件事的时候，去比如当 Speak for You 嘛、
嗯、
你在帮某个人发声的时候
你
的妈妈或者你的其他人
啊，你的生活又进来了，
你的生活进来了，
嗯，
然后你就不得不在这边说一句话，在他还没回你的时候，
嗯、
切到那个聊天框，跟你妈又说两句，
嗯，而且那段处理贼给你上压力，
那段真牛逼，
嗯，
那段真的、
嗯，
就是我以前也经历过，就是我的工作挺忙的，然后跟我妈又得说几句，
嗯，
当然你跟你妈说话肯定得客客气气的，
嗯。
然后但这边工作又忙，还得把脑子就在不断的两边分着在那来回、
嗯、
就你知道折返跑嘛，打篮球常见的这个东西、
哎、
对吧、
嗯、
脑子折返跑。然后但这个游戏里就是这样的，游戏里主角的妈妈是一个挺唠叨、
嗯、
而且说话不太在乎孩子感情情绪的人，
对，嗯，很自我的
一个人。我妈一模一样
是吧、
嗯、
啊，你在大城市混成这样了，你回来吧、嗯、别在这打那破工，
你上那班
这
游戏公司是吧，
集合是啥，有什么前途啊、
嗯嗯、我妈也大粉货儿那头像，我
对头像是一个名字叫什么那个幸福一家人、
嗯、
群名什么
花开富贵
花开富贵，对对对，
什么田径，
然后你就在这边、
嗯、
得在这边敷衍他一下、
嗯、
然后给他发个表情包啥的，
嗯，
然后另一边你还得在上工干活，
嗯，
是去仔细思考，我操，这事扑朔迷离、
嗯，
这叫 Max 的是个渣男呀、啊，这个这可咋整啊？啊，这游戏里啊、
嗯，
游戏里有一个叫 Max 的，
是是是，
那个他女朋友委托你去调查他是不是个出轨渣男啊？
嗯、
我正在琢磨这事儿，这好家伙 ，Max， 然后那边我妈就来跟我说那个事儿，我左边来，但我就当我来回，我终于在这边得到了进展，
嗯、
然后我妈那边也快要敷衍掉，让我妈就一直催我，那个你赶紧别干了，辞职。
嗯
回家啊！
对对对，
我就发了一表情包敷衍他，然后突然我妈那边最后说那先不聊了，咔给我打2000块钱，因为这游戏钱很重要。
嗯，
这游戏玩的就是钱，你要知道你是要最后攒够5万块钱来过上一个自由生活的。
你玩这个游戏就是为了
赚钱，
对，应该这么说。
你妈就给你妈刚才烦了你那么半天，
嗯，
然后怕你生活过不去给你打2000、
嗯、对，
我的脑子这番跑就在这儿崴脚了你知道吗，
嗯，
我的脑子就突然一个往回一个急转弯
就闪着腰了，
然后就把腰给闪了，咔摔在那儿了、
嗯、
工作那边就不管了、
嗯、
我盯着这个给我打2000块钱的画面惊讶的话都说不出来，
是
就是一个比例非常重，就是我工作那块的比例非常重，占用我脑子比例非常重、
嗯、
我妈这边、
嗯、
我得敷衍她，所以占用我的脑子的比例非常小，但是在这一瞬间这两个大小比例突然瞬间对调，
嗯，
就是那种你说就是你说那个闪了腰的劲儿很、
嗯、
很明显啊，这是这游戏的绝活我觉得，
嗯，
这是你目前玩到的感触最深的、
哦、demo 就一开始这两个
桥段、
嗯、对对对，
你叔叔呢感触最深的桥段是啥呀，
他可以说吗、
嗯、我后边了
就前面那些吗，
前面啊、
嗯、
你刚刚不是发了一句很经典的发言吗，
哦那个 Neil 就是怎么
给你派活呢，
对给我派活了，公司派活了
上线，
嗯
嗯,
嗯，
他就是在我玩的时候我玩这游戏特别有代入感，就是一部分就是因为这个 Neil， 他 Neil 说话还有说这个头像都跟萝卜特像一个尖嘴动物
啊，
萝卜是那个企鹅、嗯、完了呢、嗯就是一会儿又跟你说啊，又来活了，怎么着的，就给你发消息。
啊、
我的妈，那个代入感就感觉，而且说话还有点小损，嗯、就感觉萝卜就给我派活了，那感觉、
啊，
哎呦，特有代入感。
嗯，
嗯
但其实我觉得那游戏里面你跟 Neil 关系会特别好、
嗯，
因为你感觉你俩说话都不藏着。
嗯，是、
啊、
Neil 其实挺好一人，
对，可以说特别臭屁的话。
嗯
啊、嗯，所以你就知道这，
也可以骂他死宅真恶心，
对，骂你有死宅真恶心，对。
对
嗯、
然后，因为它本质上也是一个文字冒险游戏，
嗯，
所以你的选择和对话会直接影响你们看到的故事和结局。
嗯，
像刚刚你们两个 Max 那段的，
对 Max 渣男这事儿，我重新玩了一遍，
嗯。
选了不一样的选
项，Max 就不是渣男了，
完全得到了完全不一样的剧情展开，
哦、
而且还、
哦、
啊，
所以你没看过那个？
没看过、
哦，
因为我是一个含蓄内敛的人，说不出那样的话。
行、
啊。就是没有表达，没有代替客户表达出一些情感之后，就会让客户错失一些缘分。嗯、
这些都是在 demo 里有的内容啊，所以我们也就不剧透了，推荐大家
去玩一
下，
玩
一
下 Speak for You。
我只能跟大家形容，就是在那个瞬间，在萝卜屏幕背后的所有人都露出了非常经典的姨母笑，就是
对对对对对，
嗯，嘿，就是那种感觉。
我对着 Max 说出了我爱你，
你太懂互联网了，我只能说，
是说谁说事实嘛？对，
嗯、
但是。这游戏啊，跟我当年在 Boom 玩到它的时候，我有个不一样的想法。
嗯，
当年我以为它会是一个比较浪漫，就因为当时对标是瓦尔哈拉嘛，
对，
嗯、
会感觉它会是一个比较浪漫的，
或
科幻，
那有点那个调调的，
嗯、
有点那个就是
文艺
之类的。因为那个瓦尔哈拉也会要求你，他一开始就说了，说你弄点零食，弄点饮料，
啊、对对，
放下心来玩。那这游戏不是，
这游戏是非常现实，
嗯、
非常。贴近生活，
它有一些关于现实生活和那个周边生活环境的一些思考和描写。
它不只说沉重的那个部分是现实的，
嗯、对，
它连你轻松的、愉快的那些部分，它也是现实的，
没错，
对。
而且它有很多角度其实可以深入，就是它那个什么赛博生命，还有他们这种。就是 AI 生命这种东西，
嗯，
然后我好像看那个制作组说没有往那儿深入，其实最后，
嗯，
其实觉得深入了就是另外一游戏了，就
或者说他给的这个视角可能就没法深入，
嗯，
你就是一个打工仔嘛，说白
了，嗯，我不知道，我
可能背后是深入的，
我挺喜欢他这种选择的，
嗯，
就是那种特别落地的感觉，
我觉得文本太好了，
是，就是那种
当下是
人气儿，
我觉得、
哦、对，特别当下，
他完全抓住了当下互联网文本里面的好。就是好的那部分，然后糟粕都给抛弃了、
嗯。
他还有吐槽呢，
嗯、
他说了那个有一个朋友圈在里面写的，说能不能不要那个张嘴闭嘴就是集美们，谁懂啊？啊，听着就烦死了。
嗯，结果紧接着我们在外面就聊到了集美，
对。
然后，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大家，如果你对标的是一个红钱俱乐部、
嗯，
一个瓦尔哈拉，一个这种浪漫，
不太一样。我觉得
非更幻想的、
嗯、
更科幻的游戏的话、
嗯、
这个游戏完全不一样。
我玩瓦尔哈拉的时候我是不带脑子的，说实话。
对，
对，
就纯享受。
那个游戏不要求你，
嗯，
我就酒调错了都无所谓。
嗯，
我看的是就是就真的就在当这个酒保，就是就过日子就好了。
嗯，
但这游戏你得带点脑子，带一点点。带点，你就得仔细想想这个客户的需求是什么。
我就觉得这个游戏我的代入感会更强。
嗯，会
啊、
嗯，
会，我会当成我， 就首先他那个交还是回到那交互那事，那个交互就太把我拉进，
太代入了，
太把我变成那个人了。
对
呀、啊，就这件事太伟大了，
每一个字都是我亲手打出来的呀。
嗯、这真的不一样。
是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因为那些事儿很像是你身边会发生的事儿、
嗯，
你就真的开始为他们操起心来。
尤其是你是一个在大城市打工的假公仔，
嗯，
你妈顶着一个一朵大花开始跟你聊天，
对，
是
这些场景。
饶了我吧，我就觉得
太好了吧，
真的饶了我了，
嗯，太好了吧，嗯
嗯，然后这个游戏预计是24年就卖了，
嗯，没几天了，
对，我们是没几天，24年就要结束了，
对，
我们这玩到后面的人可能有些东西只能憋着不跟大家说，
哦，你们俩都玩到后面了，
对，
行，
等不及了，我们也想玩玩这个完整版，
我等完整版，
后面有一些更怎么形容的，怎么形容的，叔叔。
就是玩法完全就不一样，有的是，
对，
就是比如说可能要求会就是超乎你想象，
嗯，
你以为就是只是回消息就完了，但其实并不是，
嗯，
哦，已经开始展现 demo 开始展现了，其实，
然后你的生活和你的工作，就它里面的现实生活和互联网工作，
嗯，
在后面会慢慢的模糊掉，
嗯，
会交织在一起，
我操
啊，
宏大了，
感受到了，
宏大了，
对。
哎，它有一个那个贩卖机特别逗，
嗯，
可以买东西，
嗯，
里边很多梗，什么能卖那个炒面、面包什么的那种，嗯，
银丝卷，
嗯，
紧跟时事了，
嗯，而且这个贩卖机
是个比较重要的角色
啊，嗯
哦，
每次主角赚点钱小钱之后，他就得说。我得去满足一下我的物欲，
对，
去楼下抽根烟，然后买点东西，
全都买空了我那个里，
然后就是买贩卖机里的东西嘛，
嗯，
对。
而且你们不觉得他那个生活感其实弄得特好吗？
是，
而且他那个有限的那个空间的美术，我能说吗？就太好了吧，那个美术。
这游戏美术量不大，但是能让你看到的部分都打磨到了极致。
嗯，就是那种细节到抠到最后的那种感觉。
你在贩卖机的时候买的那个骰子还有木鱼，然后你回到主界面。你摁回车还有退格什么它会响，就是跟着响，
啊，是用上的，
对，用上的，
嗯，太好了，嗯，这些巧思真的都太棒了，
真好，
嗯，喜欢这游戏，嗯，
马上就卖了，
这应该是我今年最喜欢的独立游戏，
太好了，
就是完全不带任何的这个护短的情绪来说，
嗯，
本来就第一次亮相的时候我对这游戏印象就特别深，就想玩，
嗯，
现在看来就是和我想象中差不多发展方向是一样，
这个等待是值
得
的，
值
得
的，
对，
然后冬天就卖啊，大家玩完 demo记得加一下愿望班，
嗯，
我们进入到集合发行另外一款作品，
好，
倒影与告解室，
是，
嗯，
这个
只有我们两个玩了，
那就咱俩说呗，
对
啊，
嗯，
这个游戏里面你扮演的是一位神父，
对，这两个游戏都是交流，
要倾听，
对，倾听交流说话和内心的分析与沟通的游戏，
嗯，是，
但是这个游戏就很沉，
对，
很压抑的，
因为来找你的都是一些自认为至少自认为有罪的人，
对，
嗯，或者说他也不确定自己是否有罪，想在你这儿得到一个答案的人，
嗯，或者来喷你，有个人坐下又开始喷我，我靠，
啊，第一个吧，
第二个好像是，
喷你干啥？你不是神父吗？
对，我也是这样回
答，他喷你，
对，
哦，
作为神父，你就是得承受这一切，啊，
行吧，
带人啊，受罪，没有了，就是我想说的是，这个故事本身就比较沉重，然后带有一些可能说更强的。批判，
那你可以喷他吗？
一些色彩
不可以，你是没有选择的。
就你的主动性是非常差
的。听听我们的告解室节目，你听最新的一期告解室了吗？
没呢，
他们狂喷啊！
哦，是吗？
那是该喷的什么玩意儿？
我也觉得该喷，但是就是
对不起用户，
我听一下。
但你做的是，
你听一下，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的神父啊！
啊，我听一下，我听一下啊！我们神父那老厉害了啊！
行。
我说一下我这个游戏本质上去让你是一个点击解谜，
嗯，
你去通过各种互动，然后去发现这些来找你告解人背后他们犯的这个罪究竟是什么，
就是你有一个进入别人内心世界的这样一个能力，然后你就在他内心世界翻箱倒柜，
嗯，
然后串联一些线索，看到他想告解这件事背后是一个怎么样一个抽象的概念，他不会告诉你真正的故事，
嗯，
他会以一个抽象的方式
也，你可以理解为是这人的心灵世界，
对对对，
嗯，
所以就刚才你那个画面里那么多那个气泡，
嗯，
那个对话就是因为是他心灵世界，
对
对，
那是他心灵世界，
所以他这个美术有一套自己独有的点，
嗯，
就是首先你进到那个心灵世界之后，他是用一个写就是像是一个真实场景一样， 但是你点所有的物件其实都是在显示这个人他对这个物件的念想。
嗯，
然后有一些物件就可以交互，那些重要的物件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可以打开的，里面可能有一些别的东西啊什么的，然后他也会有对这个东西的评价。然后比方说有一个人吧，他是一写书的，
嗯，
然后你就能在他的家里发现他收藏的所有阿加莎的那些书。
哦，
然后你点一下，他说的是哦，这是阿加莎的全套珍藏，但是你再点同一个位置，你再点第二下的时候，他会具体到他最喜欢阿加莎的哪一本书。
对，他信息量会慢慢的堆出来，如果你不断点击的话。
然后你再点一下，你就会发现他说的其实甚至都不是那本书，他最后说的还是那个人，就一他说他最后说的是我就像那个阿加莎那本书里面的那个人一样，
嗯，
可能是一样次，可能是一样的好，
哦，
就他会就是更多的披露关于这件事的看法，然后因为它是一个思维世界吧，
嗯，
我更喜欢里面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地方，有一些斑点，我不知道你会点吗？
我会点一个色块，
啊，对，
一个圆，一个三角，
就没有道理的那出现一个圆圈，点一下，这是一个圆圈，就告诉你这是一个圆圈，
那个字儿会流到那个屏幕中央，
对，
没有旁边，
对对，
嗯，然后你的心绪越来越多，你的画面就越来越满，嗯，然后去用一些道具做交互。我是觉得有一点点奇怪的是这个道具交互，也是因为它是可能在这个心灵世界吧，因为道具交互我觉得不是那么有道理，就它的解谜性没有那么强。
有一个我是只卡了一个
啊，
就剪纸那个
啊，
其他的其实本质上就是怎么说呢，这个物体你看到它的这个物理形态该是什么样，
嗯，
你的交互方式该也就该是什么样，
嗯，
也有可能是因为我看过他们的剧本。
哦，嗯，
就是也不算剧本吧，我就看过这些东西是什么，
嗯，
啊，所以我就比较顺。
我觉得这些对于我来说是有点难 get 到，有一些
哦，
就比方说，能用锤子去砸东西啊，
嗯，
比方说这种事儿，我是比较轻松能 get 到，
嗯，
但有一些就比较难。所以呢，这游戏旁边设置了一个闭上的眼睛，然后你点那个眼睛，那眼睛睁开的话，它会给你一些提示，就是你在这个心灵空间里到底要做哪些事儿，它给了你一个 list。
嗯，
但是也没有直接把答案告诉你，就是你可能看了 list 之后还是会卡，就是去多尝试吧。
嗯，
我最喜欢的是第三个故事。
我也是。
嗯，第三个故事因为玩法比较复杂，嗯，
对，而且他从这个故事他坐进告解室到中间心灵空间过程再到最后那个抽象世界，
嗯，
他每一步的情绪堆叠和他有个真正的解谜谜题解开的探案的过程，
嗯，对对对
对,
对，
前两个是一个
心就感觉你在一个心灵
旁观，前两个是一个旁观，
对对
对，
嗯，
第三个是一个解谜探案，
嗯，
啊，
我觉得第三个故事是明显的质量有上升，
嗯，
而且可能是更接近于我喜欢的那种，
对，
就侦破性更强的，
对对对，
那个故事，嗯，但是本质上我对这三个故事都是觉得他们有点这个一种熟悉的，怎么说呢，嗯，
主要是我觉得这个游戏它也应该讲它太沉了，
嗯，
所以你它像那种小体量的这个题材的游戏就会带给你这种感觉，所以你感觉到熟悉就是很正常，
嗯，
大家做出来就会比较走向这方向嘛，
嗯,
嗯，对，
挺喜欢这个部分。然后另外再说一点吧，就是因为我对这个美术其实一直是非常喜欢，
嗯，
然后他这个其实做了很多大家可以理解为是可以互动的漫画。
哦，
对对对对，
这部分，然后他用这些东西其实渲染了一种情感，嗯，
他那个漫画的互动引导我还挺喜欢，
对，
他用他的台词，
你要结合那个台词，
对，
嗯，
你要理解那个台词，然后针对它来做一些特殊的互动。
我甚至觉得这个部分的解谜是更顺畅的，
是
啊，是比在那个心灵世界的解谜要更直观的。
对，然后他的情感爆发，
嗯，
爆得也很精妙。
对对对，
那个什么海浪淹过，
哎，那块、
嗯，
那个我觉得是非常好，
那巨好。
作为这个漫画解谜的部分，那个部分是一个第二章是一个高潮，
嗯，
然后作为世界解谜的话，我觉得第三章是明显比前两章要好的，
嗯。
现在这 demo 好像就到第三章，
对，这个 demo 是包含了正式版前三章内容，
嗯，
然后导演告解室是个完全免费游戏，
嗯，
今年冬天会直接免费上线 Steam 平台，但刚刚我来录之前啊，我们发行同事部门跟我说了一句，
哦，
他说书拿去了，
他不会总共有七，
没有没有，哦，找到了，这个制作组啊，导演与 告解室的开发组除了正在打磨优化现在的版本之外，
嗯，
给正式版还做了一个终章，就之前你在这个告解中做出判决会在这后面有一个反应。
哦，
就也是一样串了起来在后面。
哦，那还是说一下吧，因为这个游戏真的有就是赛博告解室的那个东西
啊。
你真的要决定他要上天堂还是下地狱的
啊？也不是，
差不多，
你是宽恕还是判罪？
全判罪啊。
嗯，
嗯
我们可以交流一下。嗯，我发现我判罪居多。
我判了两个，
道德感高啊。
嗯，
道德感高。
他一共三章，我判了两个
啊。那你跟我一样啊。嗯，
然后我不知道是那个目前这个 NPC 重名还是什么，我突然发现
里面有一个重名，有一个 R
啊。
嗯，
那个重名是真的重名吗？还是说就同一个人？
我不知道，我现在也在想这个。
对
啊，
所以他如果后面能串起来的话，
如果那个 R 是那个 R 的话，那第一个人就很可怜了。
第二个人。
哦，是第二个人。
对
啊啊，
哎呀。云里雾里的，现在
我们进行了一个这个
谜语人
环节，不好意思。
对，所以
玩一下就知道了。
嗯，
所以如果我们目前觉得疑惑的部分，或者觉得说没理解的部分是某些东西伏笔的话，那一切就顺了，
那就更有意思了。
嗯，对，
嗯，那这个游戏就非常
对，
有看点了。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下个这个 demo。不过这个，我想啊，你玩了这个 demo 的话，到时候正式的免费版本的体验可能就没有那么流畅，毕竟你是断开了玩了三章。
嗯，
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可能可以，
我觉得还可以，我觉得你可以都试一下。嗯，然后等正式版上的时候你再统一的过一遍吧。
对，统一再过一遍。
因为那个东西你知道流程之后几乎是不会耗你时间的。
嗯，
就是点击释放啊，就快速的通关啊。
OK， 这两个游戏都将在2024年冬天正式上线。
嗯，
哇哦，
也就是下个月和下下个月，
我们的这个发行业务也是啊，
嗯，
越来越厉害了。之前都是一个游戏一个游戏，
这个我就直接到时候等正式版玩了。
嗯，
到一个高解室，
现在直接就是俩游戏一块儿都上这个新品节了。
对，
嗯，
太期待了。嗯，我现在非常的想玩 Speak for You。 嗯，
谁不是呢？
想，因为你们现在说的都有点太横了。就是说，
真的，
后面还有这个宏大了，感觉还啊，这跟我对这个游戏一开始的想法完全不一样。
嗯，哦，对，我突然想到一点，我们一直没说，就是你的键盘操作在后续关卡中是比较重要的。
嗯，
哦，是有操作的。
嗯，
对，因为后续你需要怎么说呢？在时限内进行一些操作来稳定你的整个操作系统。
嗯。
嗯
嗯，
我已经听不懂了。
我还没玩到过这部分
迷人了，
应该是
就
肯定是没有。
怎么不剧透跟大家讲这件事呢？
我觉得可以留一个谜语，让他们去游戏里去试一下。
嗯，
就不讲了呗，
就考验你的打字啊，考验你的打字。
但是可以说一个那个小游戏，那个我玩到了。
哎
，demo 就有啊。
嗯，
就是我相信所有爱用这个建模软件的朋友们，
嗯，
就或哪怕是那
PTSD
用什么赛啊，用 Photoshop 的朋友们，
嗯，
用办公软件的人，对于一些组合键，什么 Ctrl Z、Ctrl V、Ctrl S，
嗯，
保存，
嗯，
这些应该都很熟悉吧？
对，
对吧？啊，这个软件，这个小游戏就是考验你
对
这些组合键到底
有
多熟悉，
让我好好考考你。
对，
啊，
不过难度不会特别高，大家
是
你要真的是像翟瑞这样平时用电子绘画比较多的人的话，这几个键应该是刻在你的灵魂里。
别的不熟 ，Ctrl Z 盲打好吧？
对，大家可以试试。
嗯，
这游戏那个测试版，它这个 bug 确实是多，就
是
我是 deck 玩的，
嗯，
然后 bug 就更多。我基本上每一张打了两三遍，就才给真过。
deck 怎么打字啊？
就是插键盘，后来是，
哦，
因为我在外头那天。
嗯嗯，
然后真的就每一张过两三遍，就是死磕他，我就非得给他过了，就是已经卡到不行了。我说独挡重新来，
哦，
就那样。
但我玩 demo 是没有遇到任何 bug，
嗯，
非常
可能是机器的问题。
前几张
测试版有 bug 很正常，
嗯，
那反正
测试版本来也不是啊，
嗯，
该反馈
挺好。
测试版也不是，
测试版就是用来
测试的嘛。
我们说的这些游戏，尤其是我们这个 publishing 发行的这个试玩，
嗯，
都推荐大家好坏都第一时间跟我们说。
玩一下，
哎，
嗯，
这个开发者非常需要这个，嗯。然后最后我发现，就我觉得，我玩 Speak for You 的话，我就会特别想要用一款声音非常舒适的键盘，你们会有这种想法？
嗯，
这块可以进一个键盘的广子。如果有听到这期节目的朋友，可以给我们打钱啊！
我不知道你们，但是我用键盘是消耗品，我键盘鼠标都是三个月，
哦，
四个月就坏的。
哦，
为什么呀？
我不知道，
劲儿大，
尤其是那个
一直弹，
因为我玩游戏比较多嘛，
嗯、
我每个键盘的最坏的第一个键90%的时间都是 shift。
啊、
嗯，尤其是你像玩塔科夫，
因为你塔科夫玩的多，
不只是塔科夫啊，其实魔兽或者其他网游或者就是很多 shift 用到是最频繁的，
对对对，
加上 shift 的构造特殊，它是一个长条，
嗯，
我觉得长条就容易坏，
就不稳，
就不稳，
嗯
嗯，小键就反而没事，
有那种大的锤的那种回车键，那个咚锤一下那个，特别适合那个 speak for you，
那不累吗？你每次选都要咚一下，
打两字，
健身了，
那是真健舞团，健舞团来吧，嗯，
行。
行，
这期咱就到这
儿。我又发现那个碰碰不邪道，我怎么震惊了？
啊，人家会不会是故意的？
故意开发这个可能有事。
我靠，好吧，
行吧，
嗯，
就是在这个开心快乐中结束这个 wave。
嗯，
那我们下期再见。
我和叔叔好多想聊的不能说，好惨。
以后有的是机会聊再说吧。
行，下次再见，
拜
拜，
拜
拜。
这是个充满音乐节奏的地下丛林，这是个幽暗肮脏的地下伦敦，这是一个失落了主宰者的王国，而鼠王推开了通往这地下世界的大门。一次突如其来的谋杀事件，绍尔成为了头号杀父嫌疑犯，他却意外地被一位身上散发恶臭的自称为鼠王的陌生人搭救，他们一起逃出牢房，为逃离猎杀穿梭于黑夜，寻求生存复仇之道。随流亡时间推移，绍尔的身世之谜浮出水面，谋杀事件的背后阴谋也将无所遁形。新怪谈风格创始人柴纳米耶维作品，柔和欧洲传说、城市民谣和伦敦地下音乐的魔幻诗篇，新怪谈风格开山之作《鼠王》有声书，积禾网独家上线。这是个充满音乐节奏的地下丛林，这是个幽暗肮脏的地下伦敦，这是一个失落了主宰者的王国，而鼠王推开了通往这地下世界的大门。一次突如其来的谋杀事件，绍尔成为了头号杀父嫌疑犯，他却意外地被一位身上散发恶臭的自称为鼠王的陌生人搭救，他们一起逃出牢房，为逃离猎杀穿梭于黑夜，寻求生存复仇之道。随流亡时间推移，绍尔的身世之谜浮出水面，谋杀事件的背后阴谋也将无所遁形。新怪谈风格创始人柴纳米耶维作品，柔和欧洲传说、城市民谣和伦敦地下音乐的魔幻诗篇，新怪谈风格开山之作《鼠王》有声书，积禾网独家上线。